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综合多家媒体礼拜一消息，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这个礼拜二或将访问台湾。台媒公布了访团详细行程。中时新闻网礼拜一引述知情人士消息称，佩洛西预计将是当地时间礼拜二晚上10:30抵达台北松山机场，并入住台北君悦酒店。礼拜三上午8:00与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会面，之后将在上午10:00离开台湾。据报道，台湾国安单位将采取最高等级维安措施，至少动用国安局特勤人员及超过200名警力。礼拜一，当被问及台湾是否正在准备佩洛西访问时，台湾行政院院长苏贞昌没有直接回应，但表示台湾始终热烈欢迎来访的尊贵外宾。佩洛西办公室此前公布的亚洲行程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韩国和日本，不包括台湾。礼拜一，佩洛西一行抵达新加坡。韩国媒体报道称，佩洛西礼拜四上午将在首尔会晤韩国国会议长金振彪。白宫礼拜一发出明确信号，美政府将支持议长佩洛西的台湾之行，美国不应该被中共言论吓到。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柯比礼拜一在白宫举行的新闻简报会上说，佩洛西议长有权访问台湾。他补充说，中共似乎准备在未来几日作出回应，可能会采取军事挑衅。中共近日就佩洛西可能访台不断发出威胁。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礼拜一再次扬言，佩洛西如果访台将导致非常严重的事态和后果。佩洛西的潜在访台计划亦受到美国议员的大力支持。共和党参员汤姆·提利斯礼拜一在推特上发文说，这个是佩洛西议长的正确决定。当中共采取恐惧和恐吓手段时，美国永远不应该退缩。乌克兰和土耳其官员表示，礼拜一早上一艘载有乌克兰粮食的船离开敖德萨港前往黎巴嫩，这个是俄乌战争爆发以来第一艘从乌克兰出发的粮食出口船。这艘船装载了 2.6 万吨玉米，将驶往黎巴嫩的黎波里港。另有16艘满载粮食的船只已在敖德萨港内等待出港。根据俄罗斯、乌克兰、联合国和土耳其在7月22号签署的这项协议，乌克兰三个黑海港口将重新开放用于粮食出口。该协议有效期是120日，目标是每月出口500万吨粮食。这些船只将通过黑海的安全走廊，并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到达全球市场。礼拜一，乌克兰基础设施部部长库布拉科夫感谢土耳其和联合国帮助实施该协议。乌克兰已尽一切努力恢复港口，解除封锁将为乌克兰带来10亿美元的外汇收入。房地产软件和分析公司 Black Knight 近日发布的数据发现，6月房价同比增长率下降了近2%，是有记录以来最大的单月放缓。随着美联储继续提高利率，需求不断冷却，房价同比增长率从5月的 19.3% 降至6月的 17.3%。Black Knight 的数据和分析部门总裁本格拉博斯克表示，鉴于利率影响需要大约5个月的时间才能够完全反映在传统的房价指数中，我们可能还未有看到近期利率飙升的全部影响，未来几个月可能会出现更强劲的放缓。由于创纪录的房价和更高的利率迫使更多美国人放弃买屋，成屋销售量已经连续5个月下降。Black Knight 的分析发现，自今年年初以来，经季节性调整的房屋销售量下降了 21% 以上。路透社礼拜一报道，据四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正在考虑限制向中国存储晶片制造商出口美国晶片制造设备，其中包括长江存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这个是美方旨在保护本国公司压制中共不再正当竞争所作出的努力。 据出口管制专家称，这个将标志着美国首次通过出口管制来针对中国生产非专门军事用途的存储晶片，这个表明美国国家安全正引发更广泛的担忧，此举还将寻求保护美国唯一的存储晶片生产商威腾电子和微光科技公司，他们共占 NAND 晶片市场大约四分之一的份额。NAND 晶片被广泛应用于智能手机和个人电脑等设备，以及亚马逊、脸书和谷歌等公司的数据中心以存储数据。肯塔基暴雨导致的严重洪灾仍在继续。礼拜一，肯塔基州州长安迪贝希尔表示，洪灾导致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至35人，仍然有至少数百人下落不明。救援人员继续在受灾地区搜救，但由于洪水冲垮了道路和桥梁，很多偏远地区都难以进入。州长贝希尔此前表示，上个礼拜洪水泛滥成灾，有数千名肯塔基民众流离失所，重要的电力、水和道路基础设施亦被摧毁。尽管该州一些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正在逐渐恢复手机服务，但其中一些的通讯仍不可用。据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测，未来该地区仍将有轻微降雨风险，从礼拜一到礼拜二可能会出现雷暴天气和每个钟头一到两英寸的潜在降雨量，恐怕将使救援变得更加困难。乌克兰南部战事关键地区赫松州州政府礼拜一表示，乌克兰军队已经收复赫松州46个聚落，几乎正在发动反攻，寻求击退俄罗斯部队。赫松州与原属乌克兰已被俄罗斯吞并的克里米亚半岛接壤，在经济和战略上具有重要性。俄军2月24号入侵乌克兰后，头几日就已经将赫松州几乎整个占领。近几个礼拜，乌克兰军队接获西方提供的长程火炮后兵力大增，已经开始寻求在这个地区发动反攻，包括对前线后方的俄军仓库和阵地进行攻击。赫松州州长布特里礼拜一表示，有些修复的村庄90%被摧毁，而且今日仍不断受到攻击。他还说，赫松州的人道情况危急，并重申当局呼吁仍留在州内的民众撤离到较安全的州。印度礼拜一证实出现亚洲首例猴痘死亡病例，死者是南部克勒拉省的年轻男性，他是这波猴痘疫情爆发以来已知的第四名死者。苏丹就通报出现境内首宗确诊病例，印度联邦卫生部对男子的死亡并未发表评论，只是表示政府已经成立高层官员专责小组监控印度的猴痘疫情。据当地媒体报道，印度目前至少有5人确诊。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在7月23号宣告这波猴痘疫情为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世卫上个月底表示，全世界78个国家共通报超过18000宗猴痘病例，大多数集中在欧洲。中国房地产危机不断恶化，信贷潮在超过90个城市持续燃烧。标普全球评级公司估计，中国的银行最终可能因此损失超过2400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6.4%的抵押贷款可能遭受波及。至6月底以来，根据非官方统计，在数百个烂尾楼盘项目中，中国购房者拒绝支付抵押贷款的情况正迅速增加。此前标普还指出，2022年全中国房地产销售可能会下降约30%，是之前预测数据的2倍，跌幅将超过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的水平。总部位于旧金山的基因科技公司 Infity 近日宣布，将在总部裁员700多人。Infity 的裁员策略是一项规模更大的企业重组计划的一部分。在这项重组计划中，公司将在明年裁减1000多名员工，约占公司员工总数的1/3。在获得公司董事会批准后，Infity 7月18号宣布了这项重组计划。 据旧金山商业时报报道，这次裁员将从9月中旬到2023年6月分5个阶段进行，从科学家、软件工程师到客户服务、营销人员等所有职位都将受到影响。在过去的5年里面， Infity 已经吞并了至少4家不同的健康和基因创业公司。去年9月， Infity 以3亿2500万美元的价格收购了健康数据公司 Citizen。 推特投资者路易吉克里斯波日前对特斯拉艾隆马斯克提出诉讼，要求马斯克继续履行以440亿美元收购推特的协议。克里斯波持有5500股推特股票，除了马斯克，他还将与该交易相关的两家企业收购实体列为被告。克里斯波在诉讼中称，马斯克以机械人账号比例为由放弃收购推特，实际上只是为退出收购而编造借口。在此之前，推特已经对马斯克提出诉讼。上个礼拜五，特拉华州行平法院法官宣布将在10月17号至21号审理此案。与此同时，马斯克上个礼拜五对推特发起反诉讼，但诉讼内容尚未公开。近日，民主党参议员乔曼钦与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就一项健保气候开支法案达成协议。参院共和党人援引无党派数据称，这一项协议将提高数百万名年收入低于40万美元民众的税款。不过这一讲法受到民主党人否认。曼恩表示，礼拜一下午他将与同为中间派的民主党国会参议员西内马会谈，目前西内马对他是否会支持这一法案保持沉默。自上个礼拜以来，曼钦同舒默私下谈判的这一笔预算协调法案将筹集约739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资金来自 15% 的企业最低税和增强税，以及允许 Medicare 降低部分处方药价格而节约下来的钱。曼钦表示，该法案将增加7390亿元的新收入，并减少超过3亿元的赤字。舒默称，参院预计将在这个礼拜对该法案进行投票。据澳洲广播公司礼拜一报道，近日 SpaceX 飞船上的多块太空垃圾跌落在澳洲境内，其中一块长达3米。澳洲农民麦纳斯表示，当时他的女儿听到一声巨响，然后在自己的一处农场土地上发现了这一块物体。同时他的邻居亦发现了类似物件，当地很多人都听到巨大的爆炸声。幸运的是，这些太空垃圾的跌落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澳洲国立大学太空专家布拉德·塔克证实，这些太空垃圾是 SpaceX 飞船的一部分，自2020年11月以来一直在太空中游荡，并逐渐脱离轨道。他指出，大多数碎片都落在海洋中，但有些从太空中直接落到地面。据悉，这个是1979年以来落入澳洲的最大的太空垃圾。目前 SpaceX 尚未发表评论。乌克兰南部战事关键地区赫松州州政府礼拜一表示，乌克兰军队已经收复赫松州46个聚落，几乎正在发动反攻，寻求击退俄罗斯部队。赫松州与原属乌克兰、已被俄罗斯吞并的克里米亚半岛接壤，在经济和战略上具有重要性。俄军2月24号入侵乌克兰后，头几日就已经将赫松州几乎整个占领。近几个礼拜，乌克兰军队接获西方提供的长程火炮后兵力大增，已经开始寻求在这个地区发动反攻，包括对前线后方的俄军仓库和阵地进行攻击。赫松州州长布特里礼拜一表示，有些修复的村庄九成被摧毁，而且今日仍不断受到攻击。他还说，赫松州的人道情况危急，并重申当局呼吁仍留在州内的民众撤离到较安全的州。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